圣光的成员也在神面前有崇拜的时候啊，礼拜一是我们崇拜集体崇拜的时间。那么今天我们欢迎蔡宗明牧师到圣光的讲台。蔡牧师跟圣光的渊源很久啊，他也是从小在训会长大的啊，14岁在商协训会受洗，然后也奉献一生为主。那么也在中永教会牧会26年 ，OK， 很不容易哈。很多牧师牧会几年就离开了哈。很多年轻的牧师，我们知道说，在一个教会没有办法待很久哈。那么这个教会出去的好多传道人哈，栽培的好多传道人。那他过去也是训会的这个我们的会长哈，也在训会里面好多的侍奉。那现在是这个Global Mission 的这个。China Global Mission 的这个应该是总干事负责人。那么也在圣光过去有教学他非常爱圣光。那么今天我们感谢主，神引导他到我们当中来分享神的话语，我们就把时间交给蔡牧师，谢谢。
弟兄姊妹平安，我看到雅音在上面。对，很高兴我认识一些人，你们能够到这儿来受造就。从周院长接开始，我曾经在《巡礼报》写了一篇文章，鼓励大家回圣光投考圣光神学院。我想应该是很重要的一个转捩点。当然，我知道神会怎么祝福大家。今年对我而言是一个非常严酷的一年，因为有几位是我被他们栽培成长的好的传道人被主接回天家，而想不到的，我还参与他们的追思礼拜。在4月份，戴绍正院长在台湾的追思礼拜，我被安排做主席。在46年跟他的相知认识，被他的栽培，那个主持是我这一生非常艰难的一段岁月。可是感谢主，当我在台上数算，很简短，因为我只不过是串场，不是主角，所以我只能点到感谢神戴院长对我的恩泽。其中有一个，我高雄中学毕业的时候，我要预备考圣光。戴院长说，那个时候戴院长是圣光的院长，他说：“圣蛇，你不要考，我都会录取你。你从小在巡礼会给我们的见证，大家非常清楚。可是他说，如果你能考取大学，我鼓励你先去考大学，考完大学以后再奉献。”这一段话，我知道戴院长的泱泱大度，他给神，也让我受另外一个教育的机会。后来我毕业了，然后在华神服侍，也在读华神，然后到今天服侍他。我谢谢主让我预备贵人，所以在很多的场合，因着他们的栽培，才有今天站立在你们面前的一个做见证的人。46年之久，从高中跟着他到台湾卢凯区去布道，去学习侍奉，一直到今天，感谢主，上帝让我没有缩短向他的信跟从。第二，想不到的10月份，我们第二任华神的院长林院长过世。从他到华神教课开始，也30年之久跟随着他，跟戴院长跟他两个感觉完全不一样。跟林院长我有像师，不止像师教导的人，他也是身教人师，我把他当作自己属灵的父亲一样。所以当我写纪念哀悼文的时候，我的题目是无师无父。 这30年之久，因着跟他的学习，当然他不是长时间在这儿，可至少他在的时间，我跟我内人常常跟他一起把一些疑难杂症请他帮忙，所以在牧会的中间很感恩的是他帮我太多的恩典让我度过。所以华神在为担任为林院长出90岁的一个册子的时候，学校邀请两个校友为他写对他的认识，我被邀写了一篇文章，从林院长学习牧会的心得。从这些，我只是要告诉弟兄姊妹是我的一个开场白，因为他们两位给我看到的是一个坚持到最后一刻都为主摆上没有停歇的一个服侍，和对神的事工的尽忠和对人的爱。所以老牧师的风范，我想对一个年轻人来说是最好的榜样。我感谢主让我从很年轻的时候我就认识了戴德生的六代的里面的四代，第三代为我施洗，第四代是我的院长，我以中文秘书的资格服侍他5年，也在圣光跟他一起配合。另外想不到的还有中国人的一位院长承接的责任，让我也从他受教于他。我想我说这些只是告诉大家珍惜所有被栽培的机会，没有一个人他的成长是应该的或者是可以垂手可得的，他是必须经过长辈的栽培教导练，包括提炼在内，也包括平辈的切磋，如此才有可能成为主所用的好的器皿。我不敢说自己好到什么程度，可至少有一天我跟我的孩子说，如果爸死了，请你在他的墓碑上写，埋在这里的是主梁山中心的仆人。可是我的师母说，你不够资格，你的儿子不够资格定你是梁山中心，那是上帝定的。可是他说我可以给你，因为在那天的时候我们在谈话，他说我可以给你的是埋在这里是这一生之久尽心服侍主的好仆人。不瞒你说，这句话到今天如果我内人说我是好，你觉得好不好？
好。
任何一个做丈夫的人在妻子面前是原形毕露的，对吧？他所有的优缺点他的妻子一目了然。他说我要给你的是埋在这里的是一生尽心侍奉主的好仆人。够了，你听懂吗？所以到今天我一直以这些长辈为我服侍的榜样，但是在圣经里面给我的就是保罗。我非常非常喜欢保罗，那其中提摩太后书的4:6-8，很多人在追思礼拜都用它，可是当我实际去了解去研讨去逐字解释这个短经文的时候，我发现要成为保罗自己这样的给自己的评鉴，给自己在神面前的那样的一个清楚的考核考量他对自己的一个结果，说实话很多的时候是不配的也不够格的，可是至少可以成为我们努力的目标。感谢主，我今天就用这段经文跟你们分享。当我用这段经文的时候，老院长过世的时候，我一直在我的脑海里面，我一直经常唱的是他在我们上课的时候教我们唱的一个短诗，经文短诗。我先唱给你们听，你看中间有什么不同。那美好的仗我一定要去打， 当跑的路我一定要去跑，所行的道我一定要守牢，伺候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请问有什么不同？因为我还没死，对吧？我还没到最后的结局。林院长教我们的时候才80岁左右，所以他说我一定要打，要打到最后一刻。请问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的秩序？好，我跟你们一起分析，一起分享这段经文。在分享之前，我还要读两个我认识的传道人，对不起，应该说一个我认识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他后来成为传道，但是那个是代职的，他本身是一个中将，在金门防卫司令部当过副司令，是非常有前途的一个将军。当他过世的时候，他的妻子给他的一个碑文是：将军中国冀北立宪真直正人，笃信基督，美言耶稣之生之言之行之死之复活之应许，皆神道之具体表现，故世人均应行神之道，方能成就理想之大同世界。请教这里面有什么丰功伟绩？请问这一段话有什么丰功伟绩？什么都没有，对吧？只有一个，为主而活。在他中将军长，在他副司令的任内，他所有的一切一生就是传基督，有人叫他基督将军，非常会打仗，而且也非常好的一个属灵的长者。从他的见证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保罗的影子。接着下来还有一个是我们的一个宣教士，有一天到彰化去的时候，他送给我一个墓，在一个墓园他抄的一个墓志铭给我。他不知道，他大概知道我很喜欢收集墓志铭。在彰化径山有一个耶稣会士的墓园，这里有一段话：曾有一群安静不为人知的人，也有一群著名的传道家、学者和教师，为了福音、教会和穷人，放弃了自己的生活，简朴而忠实地活在世人无法了解的清贫里面，贞洁和服从的世界中，是他们才有今日的耶稣会。我们为他们感谢天主。耶稣会是高清刚神父之墓，出生1917年7月9号于西班牙，入会1933年9月17号于比利时，净朵1947年5月25号于五福，安徽五福，过世1998年3月24号于台北。请问这个人他有什么？如果你看他的人生，我刚刚念应该口齿很清楚，对吧？请问他有什么？他什么都没有了，不是吗？从出生到西班牙，然后到比利时，到安徽一生，再到台北。他是被1949赶出来的，到了台北就死在这里。他什么都没有，他没有结婚，没有妻儿，可是他所有的却是整个教派对他永远的纪念，对吧？愿主赐恩福。我们在地上留什么？我非常喜欢保罗的这段话。我们老院长在华城教我们要吃得苦，受得起，挨得穷，做得功，这四德也是我在牧会的时候的纲领。所有一切只有主，没有自己。所以当保罗面对要过世了，我们都知道提摩太后书是他最后的一卷书信，他要交代自己的后事给提摩太的时候，他为自己的这一生做了一个结语。 第六节那里告诉我们，我现在被浇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他用的这个浇奠，有点在当时希腊化的社会里面，是一个敬拜的仪式的用词里面。这里所谓的浇奠，在我们在地上，在我们台湾地区也常常可以看得到的，当有人要主持仪式的时候，他拿酒在那里撒酒的时候，有个杯子，他后面舀不到的时候，就用浇的倒下去的。这个浇奠一个意思是最后里面剩下来的也不为我，全部为你们。所以这里的浇奠有一个提醒，保罗是提醒自己，我就是到了最后的，在监牢里面快要面对死刑的时候，我仍然把最后拥有的一点所谓还有的利益全部给你们，不留下一点给自己，这叫焦点。然后接着提到的离世的时候，这个离世的字很有意思的，有三个意义，三个例子可以说明这离世的特色。第一个是像一匹马劳碌了一整天要回到马厩，当他把马鞍卸下，马蹄卸下，然后马那个勾他的鼻子的马缰卸下的时候，请问这一刻是什么时候？是一天的工作完成，可以洗劳，可以在马厩自由自在行走，吃他可以吃的，喝他可以喝的的时候，对吧？保罗说，我这一生到了这个地步了，好像一匹马完成了所有的任务，把他身上所有的束缚全部都卸下，然后现在可以没有任何重担劳累的，可以过他未来的日子。感谢主，当保罗用这个例子形容他自己的一生的时候，我可以告诉你们，这就是他们在地上习了世上的劳苦，可是做工的果效随着他们的一个非常好的写照。第二个，这个离世的意思是像一个人被脚镣手铐被松脱了，像一个人他的脚镣手铐被松脱了。请问弟兄姊妹，当我被扣上脚镣手铐的时候，什么时候被松脱？松脱的时候代表什么意思啊？被枪毙了，对吧？对吧？还有呢？当庭开释有没有可能？被释放了，对吧？这两个结局，一个是我完全的没有的，被杀头了，被处死了，所以脚镣手铐松脱了。另外一个呢，是我完全被释放了。请问当保罗用这个例子的时候，脚镣手铐都松脱的时候，表达是什么？是死亡，可是呢却是最自由的一刻见主面了，对吧？不再有人用脚镣手铐牵着他，这些的束缚已经不再成为他的生活上的难处。如果我们有机会看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到处以色列人犹太人追杀他的时候，或者追打他的时候，那种艰难现在全部都没有了，告个段落了，从此他可以用自由之身去见他呼召他的主。第三个一个意思是像一艘船在岸边，前后有绳跟岸上的桩打在结在那里，那第三个意思是像这艘船要起行了，就把桩的绳子解开，然后要往新的方向去了。所以保罗用这个离世的时候，这三个意思正好可以表达保罗这一生的特别之处，对吧？他的劳碌，他的脚镣手铐，他现在重新要往新的方向去服侍他的主，然后重新开航，那是崭新的一页，是过去在岸边努力的结果，然后以后要往另外一个方向前去了。所以当保罗说他要离世的时候，这个离世不是指空手两手空空见主的， 而是有所有做工的果效在他离世的那一刻全部跟随了。还不仅此，也包含他所有人对他的不谅解，对他的误会，对他的逼迫，也全部告一个段落了。还有最宝贝的是他重新在主面前有新的侍奉，有新的方向，有新的神要给他的任务。这一份是这离世这个字给我们的三个意义，可是都包含在保罗这一个人的人生里面。我如果将来过世了，我可以用这个离世的时候，我也有很多可以回想的。至少从巡礼会奉献14岁奉献到今天已经48年了，很可能比我们中间有一些人的年龄还大。这48年里面，我回头看的时候，我还没习劳归主，可是已经很多的劳苦告个段落了，听懂吗？然后接着往后什么时候轮到我不知道，如果我还有80岁的寿，回到80岁的话，我只剩下18岁，已经1/4入土了，还剩下的18年怎么为主而活？我要效法保罗的那个开航的那艘船，我要有新的侍奉，新的靠主给我的任务去为主完成。好，谈到这边，这是保罗对提摩太的一段的解释。可是他后面就为自己的评分里面第一个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这里的仗不是指战争，这里的仗是指在逼迫，在圆形剧场里面面对各样的逼迫打击伤害里面，他守住了，他完成了。那个美好是一个好的里面最高层次的，是我尽了最大的心力，以最好的状况完成了这个战役。这份的战役是他30几岁开始承担，一直到见主面的时候，这将近30年的光阴里面，他所努力的，神所印证的，他用美好，用及格，用讨神的喜悦和神的标准作为一个衡量。那这个仗是难打的，因为很多是一个无形的敌人，很多都是他自己的同胞，在追杀他的时候是不留情面，而且毫不手软的对付他。可是他面对这些，他靠着主走下去了。感谢主，这是一个美好的仗。你知道那个打过的打，圣经里面有八处用这个字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努力的，要对付自己的。所以他的打不是只是轻轻松松的度过，他是非常积极努力的，然后让他所做的每一样事情都是以神最高的标准把它完成。这是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接着下来提到的是，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这里用跑的这个字眼是一个赛跑竞赛，是一个马拉松的一个赛跑。他用这个字表达在最后的一刻他都完成了。有一年的奥林匹克运动会里面，在马拉松的最后一次的最后一个节目的中间，那天晚上本来傍晚就应该结束，就因为等一个人，那个人是从非洲来的，打着赤脚跑，就一个脚整个在流血，一步一脚印都是血脚印。然后可是他坚持到最后，他没有半途而废，所以全场的人就为他一个人就把时间往后延闭幕礼。当他亦步亦趋拐着脚还是走进到最后的一个场的时候，大家起立为他鼓掌，他坚持到最后一刻。所以这跑步的中途可以废的，很多人跑到一半抽筋了跑不下去了，像大陆的一个姓刘的，有没有刚刚起跑的时候就垮了，你知道这一停损失好几个亿的人民币的经济， 那些厂商要向他索赔的。当一个任何一个拦阻都有可能让一个人打退堂鼓的时候，谁坚持到最后的终点线的那个叫做跑完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这里的跑路是赛跑，赛跑的里面如果按照桂冠有人读有人得，可是这里的赛跑是要求所有的人都要跑到最后的一刻。我不知道我最后的一刻还有多长的时间，可是我必须到最后的一刻才算我是及格了，听到吗？可是保罗说他已经跑完了，现在是在人的控制之下，他没办法继续跑，但是在他的人生侍奉的里面他跑到了最后一刻。接着下来他给自己提的是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这句话可以有两方面的解释，一个是我所信的信仰我持守到最后都没有改变，再多的逼迫，再大的难处，再多的痛苦，再多的眼泪，都没有办法让我信靠神的信心，让我的信仰有任何的改变，我坚持到最后。可是我很喜欢的是另外一个解释的，就是所信得到的是主你所给我的托付我守住了。这里的所信得到是指主你给我的托付，我曾经在你面前宣誓过要忠心为你的那一份我要尽的本分我尽到最后了。换句话说，保罗承受了主给他的托付，而这一份的托付保罗没有亏欠，他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他忠心到最后的一刻。这个托付我非常非常喜欢，我常常自勉自己，我今天能够服侍主，就像你们的今天主席一再提醒的，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好，也不是因为我有什么，是主看得起我，把这一份的责任托付给我。就是因为是受托的，我只有一个要求，也只能有一个要求，我要忠于人对我的托付，更何况这一位神信得过我，把这一份责任托付给我，我必须坚持到最后一刻，不把所托付的把它破坏或者中途而废。这个受托的职分是今天到现在我一直努力的。弟兄姊妹，我可以跟大家做见证，如果要谈丰功伟绩，就像刚刚那位中将副司令一样，他有很多可以记录他在历史上打了多少好的仗义等等战役等等，可是最后一个是什么？是为主。所以我们所有的努力持守到最后的呢，最有价值的，对不起啊弟兄姊妹，我要说不是泄你们的气，地上再多的名利富贵都没有主说为主而活的那么宝贝。我每一次讲到这里，我就想到我是第一届北林院长主持毕业典礼的时候，从冒烟冒税那里面一个一个坐在台上的，当我弯着腰他把我的穗子从这一头挪到那一头的时候，他说弟兄，我劝你要敬戒名利舍，为主做时代的先知。这是我毕业那一天，是在主面前他亲口，他有没有对其他人怎么说不知道，因为是一个一个在前面，那个时候我们的毕业生也不多，所以一个一个不会花太多的时间。这些话当我弯腰的那一刻，我就知道这是老人家非常慎重的托付，把神给他的托付给我们，要我们传这一份神要我们传的责任跟福音。谢谢主，我常常说到今天站在你们面前的 这一个人没有把这托付浪费了，没有把这托付中途而废了。我终于至少到现在，终于主所托付的也是老仆人从主那里托付给我们的。感谢主，这些年侍奉里面，我真的告诉大家，很多时候可以放弃的，听到吗？在开始读神学的时候，就想到我的同学比我差，比我，对不起，我要用的字，比我烂，他真的很烂的，一天到晚打牌泡妞，然后呢，然后在很所有坏的毛病他都有，但是我所编的，我所在学校里的编的实习报纸，他居然拿去，他得奖了，你听懂吗？请问他坏不坏？结果他当了某某广播电台的总经理，你说你会不会不服气啊？所以在这世界上越坏的人爬得越高，你懂吗？好了，这对不起啊，这是意气话。可是他有一天对我妹妹说，因为我妹妹大学毕业的时候也到他那边去工作，他说我就是把我的太太交给你哥哥管，我都很放心，听懂吗？他可以把他太太托给我管，他都很放心，这句话够了，对吧？所以主怜悯，有很多时候默默做的时候你不知道结果如何，可是只要是为主，是主所托付的，为他而忠心的持守，结果让主来报答。所以保罗用这三个例子，一个美好的仗，一个当跑的路，一个受托付的这个责任，他都用完成式的完成了，而且是好的标准，尽力的完成了，他没有半途而废。我在说他要持守这几十年不是容易的，没有坚持到最后一刻，过去所努力的都没有价值。愿主赐福我们，至少我比你们中间学生们中间有一些年纪大多了，所以就算你们听个 LKK 的人给你们的一些提醒好吗？接着后面最宝贝的是，我喜欢后面的，他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这里的公义的冠冕不是王冠，这里的冠冕是神侍奉的考核，这里的冠冕是神侍奉的一个考核，一个奖赏，它不是王冠。所以将来我们所有人都要面见主，把神托付我们，我们服侍他的，我们的主要做一个总结，就像仆人奉派出去回来见主面的时候，他对主说，你给我的五千两，我赚了五千两，他要在主面前交账的。我有一天看了一本1900年辛丑，对不起，那个庚子事变的时候，那有大毛子二毛子被杀的一些记录，有一本书是纪念庚子事变被杀的很多信主的人，其中有一个记载我相信应该是真的，他说有一群的义和拳的人，拳匪，这群人在旁边前面摆了两个帐篷，然后把信耶稣的人，他们叫他二毛子的站过来说，如果你要信耶稣你就往那个地方去，进去的人就没有出来，听懂吗？就被杀在那个帐篷里面。可是如果你不要信耶稣，你从那里去，每个人可以带一包东西出去，就等于带了一份礼物。结果在一个一个的时候轮到一个人，那个人犹豫了片刻就选择不信的走的时候，那个知行问话的人说我要他的位置，他就站在那个位置上说我要这个人，我要信耶稣。旁边人说你疯了，他说不，我每一次看到往那个帐篷去的上面都有一顶冠冕在那里，你听到哈，进去的人冠冕下去不见了，再一顶另外一个再进去，可是这个人我看到有一顶冠冕，他没有看到，我要那顶冠冕，听懂了吗？当然他能不能得， 对不起，如果按照圣经有大小之分的时候，他不够资格的，你同意吗？如果按照服事的角度，他跟那个在十字架上的那个强盗一样，我只羡慕他马上一句话就当了到了乐园，可是我不羡慕他没有服事的，听懂吗？你们了解这个关键点吗？他到神的面前，他有神的恩典，他有主的怜悯，他进了神的国，可是他没有在地上从服事神所经历的各样的操练，他没有公义的冠冕，你听到我要说的。而这一份是主给那些为主而活走到最后一刻的人，请你注意后面他加了一个句话，是给那些凡爱慕主显现的人。这个爱慕的希腊文是阿嘎佩，是凡一直爱，他用的是现代式，是凡一直都爱，中间没有停，一直爱到最后一刻的人，听懂这个吗？这里说凡爱慕神显现的人的那个爱慕是一直的爱，从他信主那天开始，被主选召侍奉主开始，然后一直到最后的一刻，中间没有停顿的，这叫做爱慕。感谢主给我提醒，如果我要主给我的公义冠冕到今天还没结果，听懂吗？指日可待了，快了。当一个人离开，一个一个离开的时候，我就想什么时候轮到我了，快了。可是我更高兴我要的是那顶公义的冠冕，至于王冠如何是上帝给，我没有办法强求，可是至少公义的冠冕，上帝是按着我在地上服侍，讨不讨他喜悦，他会赏给我的，也会赏给你，赏给每一位爱慕他显现的人。我今天以这一段的经文跟你们分享，你们的主席要我写大纲给你们，我很难写，对吧？啊，所以我就把这三节把它做了解释，从保罗说他要离世开始，然后用这三个例子作为他在地上的一个结局的一个衡量，最后谈未来神在他的结局身上他会扮演的角色，他会怎么得到主的奖赏，跟你们一起分享。在信主的这48年的岁月，奉献主到今天，被人误会过，被人出卖过，甚至于真的告诉你们，跟我同桌吃饭的人会用脚踢我的。耶稣当时讲，我还在想怎么可能，等到自己碰到了才知道那是相当可能的，而且不止相当可能，还经常可能的。所以弟兄姊妹啊，同工们，请你们立定心志，跑路不简单的，会软弱的，会抽筋的，甚至于会渴的，打仗也不是那么容易，会碰到流血的，最后所信的道呢，你受人托付的时候也有可能中途就收回了，对吧？有人走到一半把托付的东西就自己侵吞了，然后让你完全哭笑不得。所以这个是我们会碰到的，但是我不会为你们祷告说，主求你让他们每个人都碰这些，我也不会为自己强求说，主啊，你让我受点试炼，让我可以经历多一点，像某某人。我告诉你们不要求这个，可是来了呢，将来将挡，不要害怕，我们的主的恩典一定够你用。而且不仅如此，保罗的见证可以给你很多的激励，因为他能活到最后一刻，我也可以靠主活到最后的一刻。他能，他靠着主走过，我们也能靠着主走过。有什么事会比主给我们的爱更大呢？有什么样的托付会比主对我们的信任更多呢？不会的。所以愿主赐福这一份的心愿， 求主保守我们直到见主的面。最后跟你们说的是，所有的一切 我们都是白白得来的，没有一样是可夸的。今天站在你们面前的人，所有的一切是主给的。我有的时候常会做见证，做见证有一个坏处，就会说到后来会变成神话。我考大学的时候，我明天是新生训练，到今天家里一毛钱都没有，到下午四点我收到一包奉献，耶和华以勒，里面邮政汇票5000块，那个时候是最高的额。下午四点多骑脚踏车到凤山，我从大寮商协新村，中间有商协教会的吗？如果没有，商协教会出了很多传道人，我是第一批的中间一个，跑去到凤山邮局领款，领了以后再跑到凤山车站买火车票，当天晚上的快车。神给我的恩典，我去了，第二天早上所有的房子都租满了，可是在学校旁边的有4间房间都租满了，可是第一间里面只坐有2个人住在里面，是从高雄过去的。那他说，你先把包包放了，你先去注册，如果我的同学不来，这个位置就让给你，你听懂吗？我新生训练的最后一课，如果我不去注册的话，就形同放弃。就上帝为我预备了床位，那个位置就在学校门旁边，学校打铃我来不及起床，赶紧去点了名，然后下了课回家还可以来得及刷牙洗脸的。一住3年，在那个地方我成为世新团契的主席，在世新团契在我房间里面灵修，早上灵修祷告，你听懂吗？都在神的手中，钱在神的手中，5000块对我来说是天文数字，等到牧会的时候800万跟5000块是不是一样？了解吗？我们都是主的孩子，主呼召我们，主拣选我们，他也会把够用的恩典给我们，让我们走得下去的。我6个学期的世新的学费，5个学期是耶和华以勒的，其中2个学期到3个学期我猜是庙学里牧师寄给我的，你听到哈？我对庙牧师说 Uncle 是不是你给的，他是，他不敢说不是，他说你不要还给我，你去帮助有需要的人，这就叫做 living water， 知道吗？这是活水。所以我们一切活在地上是主的导管，是活水的导管，你我没有什么可夸，可是靠着主，我们将来有公义的冠冕为我们存留，那是白白得来的恩典。我们低头祷告，请院长带我们祷告好吗？
天父，我们要承认很多时候我们不了解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我们是一群蒙召的人，所以我们当被蒙召的时候，那一天我们就定义要跟随你。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在路途当中，我们自己离开，自己背叛，主你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忠心于你，我们感谢你，我们在这个地方不但可以一起学习，我们有生命的榜样，主我们一起来奔走天路，让我们侍奉你到底，将祈求奉主名求，阿门。